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今天是12月3号星期三，现在的时间呢是在华盛顿是早上的6点，在北京呢已经是晚上的7点了。我是燕青。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英国议会的下院在星期二的时候呢举行了一场紧急辩论，原因呢是中国方面拒绝给打算去到香港调查英中联合声明落实情况的议员与签证。在美国方面，一位重量级的参议员表示，美国政府应当向香港当局施加更多的压力，敦促港府要保障那些要求民主的抗议人士的权利。这位参议员还敦促美国政府针对美中关系采取他所说的新的战略思路。好的，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节目一开始先是几则新闻。美国军方表示，伊朗的战机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了空袭。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在星期二的时候说，美方相信这是伊朗方面针对今年早些时候占据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片地区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所发动的首次空袭。伊朗的军队呢，之前已经加入到了伊拉克境内抗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地面战事当中去了。五角大楼的发言人科比表示，在伊朗这次空袭之前，美方同伊朗之间并没有过协调。自从今年8月份以来，美国一直在领导着国际间的针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行动。在此之前呢，美国和伊朗方面都曾经说，伊朗不会参与到这一空袭行动中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世界银行公布的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埃博拉疫情给西非地区的3个国家，就是利比里亚、塞拉利昂还有几内亚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影响。世行的报告说，这3个国家在埃博拉疫情之前呢，经济增长呈现了非常强劲的势头，但是呢，到目前利比里亚由于埃博拉呢，年增长率可能只有2.2%。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两国新的经济增长率呢，只有埃博拉疫情之前1/3，而几内亚的经济不景气则更为严重了。几内亚的经济增长预期目前已经从4.5%下调到了0.5%。世行的报告说，在卫生保健费用的增高以及税收下降造成了国家的预算吃紧的情况下呢，目前的这种状况还迫使政府将基础设施的建设的资金呢被迫转移到了紧急的医疗保健方面。埃博拉的影响呢，就是说对非洲这几个国家利比利亚、塞拉利昂还有几内亚的经济发展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呢，预计还将会继续发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美国国会在很快就要到来的圣诞节和新年的假期之前呢，紧急拨款62亿美元用于应对埃博拉疫情。奥巴马总统说，没有更多的资金的话就不能够战胜埃博拉。他说，如果我们希望别的国家能够持续跟进的话，就必须首先以身作则。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呼吁国会在圣诞节休假之前呢批准这一项紧急拨款。奥巴马总统说，这将是国会送给美国人民还有全世界的一个圣诞节的礼物。奥巴马总统是星期二在位于首都华盛顿附近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发表讲话的时候呢，做出这番评论的。他说，对一种埃博拉潜在疫苗的初步的临床试验呢，目前呢没有出现严重的副作用。这个消息，奥巴马总统说非常的令人振奋。他还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有其他的埃博拉抗制埃博拉的这个药物呢有这么大的进展。不过奥巴马总统强调说，这种疫苗能否有效目前还不能够100%的确定。他还说呢，虽然媒体关注的焦点似乎已经从埃博拉转到其他的问题上了，但是呢他说抗击埃博拉的这场战役呢还远远没有结束。埃博拉在西非的几内亚、利比里亚还有塞拉利昂已经导致了将近7000人死亡，其他国家呢也有一些死亡的病例。奥巴马总统表示，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危就意味着要在西非地区彻底消灭埃博拉。各位听众，在香港方面，从12月1号晚上10点起呢，就开始绝食的香港的三名学民思潮的学生，在星期三中午的时候呢，就是香港时间当地时间星期三中午的时候，发表了他们写给香港的行政长官梁振英的一封公开信，重申了要求重启政治改革五部曲的这种诉求，并且呢，希望同港府展开新一轮的对话。参加绝食的这个香港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还有另外两个学生黄子月和卢延慧，在他们写给梁振英的这封公开信当中表示，重新开启政治上的改革是特区政府的决策范围，他们促请梁振英要负起责任来，改变目前所持有的不得人心的姿态，以对话呢来回应学生殷切的诉求。黄之锋还重申，希望通过绝食能够向市民们表明学生愿意同政府之间沟通的这种愿望，而且呢他们要求梁振英就重启政改对话不涉及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在今年早些时候，具体说是8月31号做出的有关香港普选的决定。黄之锋还表示，学民思潮似乎政府做出的回应，到时候会考虑是否将有更多的学民思潮的成员加入到绝食的行列中来。不过呢，他们并没有建议其他的团体的人士呢也加入绝食。目前只有18岁的在大学念1年级的卢延慧说，他不认同中国人民日报海外版指他们几个人绝食是选择一条道走到黑。他说他不认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这种说法，他说他们几个人绝食是希望要在黑暗当中找到光明和转机。香港的行政长官梁振英星期二上午在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最近气温降低，他希望参与绝食行动的学生呢能够保重身体。他还说并非是不同情抗争的学生，但是呢他说以绝食的方式来争取真普选是没有用的。针对有人质疑绝食行动是否有成效，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表示，他不认为一切事情都是徒劳无功的，希望绝食行动能够吸引更多社会人士的关注，同时呢还呼吁市民呢到他们绝食的地方去呢给学生来打气。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的为了争取真正意义上普选行动的这个占中运动的三位发起人呢，在星期三的时候已经向港府，就是说或者是警方呢，香港警方自首了。他们之前呢呼吁在抗议区的这种占领区的学生呢要退场，并且呢以持续的精神继续延续这种民主的活动，但是呢抗议学生呢纷纷拒绝了这所谓占中三子发出的要退场的这个呼吁。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背景报道。
和平占中运动的三位发起人星期二表示，他们将在星期三自首，并呼吁占领街头的学生撤退。占中三子之一陈建民对美国之音说，当局的暴力已经到了不能接受的阶段，为了保护占领者的安全，他们呼吁学生们撤离，重新投入社区，长远地去为香港争取民主。但是在香港政府总部附近扎营的抗议学生纷纷拒绝三位长辈和运动发起人的撤退呼吁。抗议学生领袖表示，目前无意自首，他们将继续保持对当局的压力，要求香港政府同意就真普选展开政治磋商。三位学生目前正在绝食。在金钟抗议现场，一位十八岁的女大学生对路透社说，
我认为占中三子宣布有些像是废话，我不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打包走路。
其他抗议学生也说，如果现在就撤退回家，那整个占中运动就失去意义了。一位十七岁的抗议学生说，
撤退呼吁是废话，因为我们已经占领了两个月了，如果我们离开了就什么也得不到，不能为未来争取真的普选，如果撤了就一事无成了。
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警告抗议者不要把警方的忍让当成软弱。持续了两个多月的香港抗议运动是中共1989年六四镇压以来面对着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英国议会下院在星期二的时候召开了一场紧急的辩论，辩论的题目呢就是中国方面拒绝给打算要到香港去调查英中联合声明落实情况的一些议员呢，中方呢拒绝给他们发签证。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奥塔威说，中方官员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对他说，中英联合声明的有效期到香港97回归为止，目前呢已经失效了。但是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奥塔威批评说，根据基本法，入境是香港入境处的决定，北京这么做呢反映说一国两制已经受到威胁了。此外，英国议会的多位议员表示，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在此之前去过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俄罗斯、伊朗等等，而从来没有被禁止入境过。他们说，中方这次不给这些议员发放签证是侮辱了英国的议会，损害了英中关系，并且违反了英中联合声明，英国议会方面将会继续调查。英国首相卡梅伦和英国的其他政府官员近日来也都对中方的决定和做法呢表示了批评，他们说北京的决定是错误的，并且在效果上将适得其反，而且强调说这样做不符合英中联合声明的精神。香港泛民主派的这个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毛孟静星期三在香港的立法会质问香港保安局局长黎顿国拒绝为英国议员入境的就是发放签证的这个原因的时候，香港的保安局长黎顿国说，这属于外交事务，而外交事务呢是由中央来负责的。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连续三天在回应这一事件的时候说，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就中英双方的权利还有义务有十分清晰的划分， 英方对回归之后的香港并没有主权、治权、监督权，同时也不存在任何的所谓道义责任。这位发言人说，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说，中国不允许任何一方呢干涉中国的内政。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十一位议员原定于要在今年年底之前去香港调查英国政府部门呢执行英中联合声明的情况，但是呢，中国驻英大使馆拒绝为他们颁发签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的一位重量级参议员表示，奥巴马政府应当向香港当局施加更多的压力，敦促港府要保障那些要求民主的抗议人士的权利。美国民主党籍的参议员谢洛德·布朗发出了上述呼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的记者斯特恩斯发回的一篇报道。
在警方发出威胁要采取更多坚决行动后，香港的抗议学生拒绝后撤。美国国会参议员谢罗德·布朗说，现在是奥巴马政府就这一对峙事件采取更坚决立场的时候了。担任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的布朗说，他同意前香港总督彭定康的看法，那就是北京让香港成了一个像伊朗一样的民主，你可以投票，但领导层决定你可以把票投给谁。
这不是民主，香港人民不应该再等下去了。彭定康的看法也是我的看法，是我们不应该再等下去了。
美国国务院已呼吁香港政府保持克制并展开对话。布朗参议员说，美国错误地试图管理中国的崛起，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会随后遵守规则上。布朗相信星期六的台湾选举受到了香港抗议的影响，台湾亲北京的执政党在这次选举中惨败。
这几乎肯定是反对台湾政府和台湾人民加强与中国接触的投票。
在布朗参议员呼吁美国加强对香港抗议者支持之际，戴耀廷等三名战中运动的最初发起人呼吁学生们回家，避免进一步的暴力。
一个用警棍维持权威的政府是一个不理性的政府，为了占领者的安全，为了我们爱与和平的初衷，我们三人敦促学生们撤离。
但是学生们说，如果现在撤离，就等于放弃了真普选。
如果我们离开了，就什么也得不到，不能为未来争取真普选。如果撤了，就一事无成了。
布朗参议员说，这种执着的精神值得华盛顿支持并改变对北京的思路。美国之音斯特恩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布朗参议员呢，日前在国会还表示，美国过去对中国的政策思路效果呢，并没有做到真正推动中方遵守国际准则、加强法治的这种目的。他说，美国政府应当采取，就是在对待美中关系上呢，采取新的战略思路。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和李一华在国会发回的报道。
来自俄亥俄州的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谢罗德·布朗12月2日在华盛顿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研讨会上说，美国应该重新审视对中国的政策，并且提出了坚守原则这一新的思路。布朗参议员回顾说，十几年前当美国讨论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人们相信中国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中国会遵守国际准则，加强法治。但是布朗参议员说，
或许十年前这个策略是正确的，但是现在这个策略不再奏效，不利于法治、美国的利益和世界经济。
布朗参议员说，中国是否遵守规则影响美国经济。他说，研究显示，
如果中国采取美国同样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美国年度销售会增长1007亿美元，增加200多万个就业机会。
布朗参议员卸任负责监督中国人权和法治发展的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布朗参议员在谈到香港问题时，呼吁奥巴马总统给予香港要求普选的民众更大的支持。
香港人民不应该再等待了，我们也不应该再等待下去了。
布朗参议员解释，他所说的坚守原则策略意味着美国今后与中国打交道要注重结果，而不只是接触与对话。他说，
我们不能继续容忍中国高科技公司在美国市场筹集数十亿美元资本的同时，美国网络公司却遭到封锁和审查。我们不能继续容忍只是谈论人权、进行对话而不释放良心犯、不关闭劳动营、不保护工人利益、不保护少数民族利益。
布朗参议员说，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美国掌握着很多可以讨价还价的有力武器，其中最有效的就是美国巨大的市场。VOA 卫视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执政的国民党呢，在刚刚结束的九合一选举当中大幅失利。马英九总统星期三呢，也正式在中常会上辞去了国民党主席的职务。目前呢，台湾的国民党似乎正在努力稳定选举失利后的这种政坛上的，或者说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局势。总统府呢，推出了行政院新任院长的一个人选，希望加速组成新内阁的步伐。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国民党星期三下午在台北的中央党部举行中常会，马英九以党主席身份最后一次出席。他在中常会正式开始前致辞，宣布为九合一选举国民党败选负责，辞去党主席职务。马英九说，
在这场地方选举中，国民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挫败，身为党务主席，我要向所有的支持者道歉，我有负于创党的先烈先贤，我很惭愧，我让大家失望了，我必须深刻的反躬自省，也责无旁贷，必须为败选负起最大的责任。所以今天我向常会宣布辞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职务，也再次向大家诚恳的道歉。
再次道歉之后，马英九在台上深鞠躬长达10秒之久。马英九辞职的消息并不突然，11月30号九合一选举后的第二天，国民党发言人就表示马英九会负起应负的责任，不会恋战，并宣布星期三国民党中常会上他会有所表示。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马英九面临社会各界要求他辞职的强大压力，前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等人甚至要求他双辞，不仅辞掉党主席，而且还要辞去总统职位。马英九在辞职声明中说，选举结果显示，掌握权力的人必须谦卑倾听。
这次败选告诉我们，我们的改革还不够快，我们还不能符合人民的期待，以致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得不到多数选民的支持。
国库劳工，
国库劳工，
2016必然再败，
必然再败。
一个劳工团体集合数十人，在举行国民党中常会中央党部外面示威，抗议者高呼不顾劳工2016必然再败的口号，并打出内阁总辞大骗局、财团帮派再升级的标语，表达他们对内阁重组的不满。星期三上午，马英九总统在宣布辞去党主席职务之前推出新阁魁人选。总统府透露，由行政院副院长毛治国升任行政院长，并尽快组成新内阁。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已经达成共识，原本提出辞职的几位副主席收回辞呈，由吴敦义代理国民党主席，尽快完成党主席的补选。 外界观察，从星期六开票当天行政院长江宜桦宣布辞职，到今天马英九辞去党主席，稳定党政机构，国民党在三四天的时间里似乎已经稳住了一团混乱的阵脚。马英九星期二在国民党的一个高层会议上说，国民党虽然输掉了这次选举，但是他坚信国家的总路线没有输，朝向自由开放的改革路线也没有输。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六四天安门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呢，乌尔开西在台湾定居已经有很久了。他日前宣布要以无党籍候选人的身份出来竞选台湾的立法委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为大家发回的又一篇报道。
乌尔开西星期一下午在台中市召开记者会，宣布以无党籍候选人身份竞选当选市长林佳龙留下的立委空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北当选市长柯文哲以无党籍身份高票当选，让他深受鼓舞。
就像柯文哲先生当选台北市的时候，刚好也让台湾过去要么靠世家，要么靠这个财团，要么靠政党，才能够重申政治的年轻人有了很大的鼓励。我想，如果我现在是以无党籍的身份来进入这个国会呢，也会是对年轻人的掌握自己命运的一个鼓励。
乌尔开西曾经是1989年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中国当局血腥镇压之后，乌尔开西和一些学生领袖一道流亡海外，1997年辗转来到台湾定居至今。乌尔开西经常以媒体评论人士的身份发表对台湾民主制度发展的看法。他说，台湾民主现在陷入了一个蓝绿恶斗的困局，成为一种异化的民主。
政党政治不太能够起作用，因为两个政党把持台湾的政治资源、参与资源过久以后呢，两个政党都现在已经帮会化。就是你如果是这个觉得哎，现在泛蓝的这个候选人不错，那你就必须要仇恨民进党。如果你觉得民进党的这个候选人不错，你呢就不能够容忍国民党。这几乎变成了一个需求。
乌尔开西说，蓝绿意识形态的对立撕裂了台湾社会，两个政党为了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眼前的既得利益，都把国家长远利益放在一边。他说，台湾目前的外部挑战主要来自中国大陆，而自己却陷入政党恶斗、社会分裂的局面。乌尔开西认为，台湾经历了民主制度自身缺陷的阶段，正在自我调整，走向成熟。九合一选举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中间选民的壮大倾向就是一个标志。他希望台湾政局能够循着这种倾向发展，争取蓝绿和解，实现国家的最大利益。至于台湾选民是否会接受他这种身份的候选人，乌尔开西说，台湾社会已经给了他一个安身立命的机会，也同样会给予他参政议政、回馈社会的机会。
台湾这个社会是接纳了我这个流亡分子，给我提供了一个家，给我让我在流亡之中居然在台湾的过去的十几年的18年的时间还有一个自己的国家。
乌尔开西已经取得中华民国国籍15年，在这块土地上娶妻生子、工作纳税。他表示，从来不怀疑台湾社会接纳他的宽广胸襟。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近几天来呢，一对美国的华裔夫妇在卡塔尔的处境呢，在美国媒体间呢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美国国务院方面呢，包括国务卿克里也对这案子给予相当程度的关注。卡塔尔上诉法庭推翻了之前的判决，判定说对一对华裔夫妇曾经饿死他们的领养的一个女儿的罪名呢，其实并不成立。这对夫妇呢，他们的旅行禁令也被取消了，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离开卡塔尔， 返回美国同家人一起团聚了。美国国务院方面表示对此欢迎。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加州华裔夫妇马修·黄以及葛莱斯·黄领养了三位非洲儿童，在卡塔尔工作期间，第二个小孩死亡。这个小孩四岁的时候被领养，就患有营养不良以及长期的饮食失调。这对夫妇被卡塔尔当局判刑三年监禁，不准离开卡塔尔。另外，两个孩子已经回到美国，由黄氏夫妇的父母来照顾。今年11月30号，卡塔尔上诉法院推翻了之前的判决。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美国赞赏卡塔尔法院的判决，也期盼看到黄氏夫妇回美国与家人团聚。马修·黄与葛雷斯·黄的旅游禁令被废除，并且在12月3号当天就可以自由离开卡塔尔。美国驻卡塔尔大使馆一直密切关注这起案件的有关进展。美国国务院也多次就本案发表声明。国务院高级官员包括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谢尔曼以及主管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帕特森都曾经和黄氏夫妇的家人见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有两位美国人呢，历时十年多的时间，搜集了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还有其他文革当中被奉为是圣物的，包括毛主席赠送的芒果的复制品等等呢，这让人们有机会重温了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文革当中，中国发生的对毛的那种崇拜热。主办在纽约的这次展览的人士说呢，展览这些东西呢，目的是要为了让人们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从纽约为您发回的一篇采访报道。
在纽约曼哈顿相距不到八个街段的地方，有两个与中国文革、毛泽东个人崇拜有关的展览在同时展出。一个是毛主席语录五十周年展，另一个题为《金芒果与文革》。
贾斯汀在这里概括了小红书出版的复杂历史。这里有多种文本的适用版本，从颜色、内容到大小，都跟最后的小红书有很多不同。
1964年出版的毛语录共270页，收入毛语录427条，先在林彪领导的解放军内发行，早期为白色，随着文革开始推向全国。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坠机蒙古后，崇毛热开始降温。从出版至1976年文革结束，军队版本毛语录总共印了10亿册，数量仅次于圣经，其中包括了翻译成37种文字的外文版。
我相信策展人收集了所有的外文翻译版本，除了一两种外。
在西方，除了毛主义者，出版商也从中看到了商机，包括耶稣主席语录等各种某某主席语录也被策展人搜集在展览中。
他们滑稽好玩，同时也告诉你小红书具有重要影响力，模拟和戏仿成为阿谀奉承的最真诚的形式。
1968年，毛泽东决定要控制文革的乱局。八月，他把到访的巴基斯坦外长送给他的一篮芒果转赠进驻清华大学的毛泽东思想工农宣传队。随后，陈列在透明罩盒里的复制的辣芒果被送往全国各地供人们崇拜。
我就记得那些纺织工人啊，拖着一个盘子，那个拖着那个芒果，非常隆重的哦，整个城市就那个花车呀，大游行啊，因为当时接到了这个毛主席赠送的芒果。
芒果崇拜产生了一系列芒果衍生物，
坛坛罐罐是吧？背面、书、镜子、肥皂盒、钱包，所以芒果就变成了一个主题了。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出现芒果呢？实际上，芒果只是一个象征，是因为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连这么一个很普通的这个水果都变成了一个圣果了。
有趣的是，这两个展览的策展人都是美国人，但这些个人崇拜故事的发生地，至今没有一家省市级以上的博物馆做类似的展览，这令海外同行有了一种使命感。
事情啊，就是说年轻人也都不知道了。一个呢是让他们了解这段历史，但是我说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和中国两国政府呢，从星期三开始在北京举行为期两天的有关如何在执法方面进行合作的一个年度会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康达说，美国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目前已经在调查中国在追查的一些经济犯罪嫌疑人了，但是需要中方呢提供更为详细的信息。中国方面呢，则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敦促美方将更多的中国的腐败犯罪嫌疑人遣送回国，说这些呢人呢将美国和加拿大视为是他们的出逃的主要的避风港。中国在今年七月以来展开了一场搜狐行动，在57个国家和地区抓获了，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抓获了300多名在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往往呢是一些腐败官员，出逃的腐败官员。今年呢，美中之间的执法合作年度会谈的主要议题呢，是反腐败、资产没收、网络犯罪、知识产权，还有呢在打击毒品方面的努力。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朝鲜方面宣布禁止任何公民同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同名。朝鲜政府呢一直企图为连续三代一直在统治朝鲜的金氏家族呢制造个人崇拜。朝鲜政府发布的这个指令说，目前呢跟金正恩恰巧同名的老百姓呢必须要改换名字，而婴儿呢新生婴儿的在他们的出生登记上呢也不准任何人取名为金正恩。韩国的几家媒体获悉说，朝鲜当局的指令是在2011年1月的时候下达的，在一年之后，金正恩在他的父亲金正日去世之后呢，接管了朝鲜的这个大权。金正日是2011年12月去世之前呢，努力培养金正恩来接班。北韩方面没有就媒体所报道的朝鲜政府之前发布的这一名字方面的禁令呢发表任何官方的评论，但是韩国官员说很可能确实有这回事儿。据信呢，朝鲜方面也禁止任何公民与他们的开国领袖金日成还有呢被称为金二代的这个金正日同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韩国的一艘渔船日前在白令海沉没之后呢，救援人员又刚刚从冰冷的海水当中打捞出了6具遗体。这艘韩国渔船是星期一在俄罗斯远东沿海地区遭遇恶劣天气之后呢沉没的。到目前为止，救援人员总共打捞上了7具遗体，还有另外7个人成功获救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至少还有46个人处于失踪状态。有关官员说营救他们的时间 就是说目前失踪的这46个人生还的时间或者说是机会呢，恐怕已经不多了。在这一海域的五艘渔船，还有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架飞机参与了搜救行动。另外一艘美国的救援船只呢，也将于星期四抵达这一海域帮助搜救。韩国的这艘叫做武龙501号的渔船是36年前打造的，船主是韩国的思潮渔业公司，船员当中呢很多都是外国人，其中包括35名印尼人、13名菲律宾人、11名韩国人，还有呢一名来自俄罗斯的检察员。韩国的思潮渔业公司说，据信在星期三打捞上来的6具遗体呢，其中有3具遗体是3名印尼人，另外呢有2名韩国人，还有一名菲律宾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国际间的一个组织透明国际呢，日前发布了年度报告，称朝鲜、阿富汗还有东非地区的几个国家呢，是世界上最为腐败的国家了。透明国际这一组织呢，在星期三发布了全球腐败印象指数，其中呢，对175个国家做出了评估，索马里被列为是全世界最腐败的一个国家了，其次呢是苏丹和南苏丹，再其次呢是朝鲜和阿富汗，就是说呢，索马里、苏丹、南苏丹、朝鲜和阿富汗是全世界最为腐败的五个国家或者说是政府了。在这几个国家里边呢，几乎是没有反腐的法律，或者是没有反击腐败的这种法律和法规，或者呢是说法律和法规虽然存在，但是具体并没有被落实。在2014年的由透明国际出台的这个全球腐败或者说是清廉的表格当中呢，斯堪迪纳维亚各国，就是说北欧各国还有大洋洲的这个新西兰，都是世界上最为廉洁的国家了。其中北欧国家丹麦第三年连续三年呢，被评为是世界上最为廉洁的一个国家或者说是政府了。科特迪瓦、埃及、约旦和马里被列为是在抗击腐败方面取得最为显著的进步的国家了。而与此同时，中国、土耳其还有安哥拉则属于是在这一年里面在反腐方面倒退最为严重的国家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印度方面呢，目前正在努力推动印度本国潜艇现代化的进程。印度政府对中国海军在印度洋扩展势力感到担忧。印度总理莫迪的政府加快了6艘新的柴电动力潜艇的竞标进程。而与此同时，法国的一家公司目前正在印度城市孟买建造6艘类似的潜艇。在几个月之前，印度和中国方面在喜马拉雅山地区有争议的边界一带发生了一场对峙。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潜艇在印度的邻国斯里兰卡停泊了。斯里兰卡同印度南部海岸之间呢，可以说是隔海相望。对此，印度向斯里兰卡表示，中国海军这么近距离的存在对印度来说是不可以接受的。中方则坚持说，潜艇在斯里兰卡是因为呢，他们在印度洋和亚丁湾执行打击海盗的任务的时候呢，在那里停泊加油。但是中方的这种说法呢，似乎并没有减轻印度方面的焦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 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呢常驻海外，具体说呢是在日本的横须贺港，但是这一艘航母呢即将要离开日本回美国接受常规的维修，而与此同时接替乔治华盛顿号的航母呢可能不会立即去到那里。在将要接任美国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就是说被认为将会是下一任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美军官员说，航母在那一区域的空缺呢可能会被朝鲜方面视为是现在有了可乘之机。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常驻日本横须贺港的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被视为美国决心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象征，被提名接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海军上将哈里斯12月2号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核准这项提名举行的听证会上说，美军需要在东亚地区常驻航空母舰来应对中国潜在的军事威胁。
我认为我们的战斗机是让我们能够执行太平洋司令部下达的任务进入该地区的关键，我认为联合战飞机是执行关键，我们的航空母舰作战群是联合作战中心。
然而乔治华盛顿号超级航母预计2015年返回美国接受为期3年的中期保养维修和核燃料更新，由于美国国防预算吃紧，五角大楼担心不能及时派遣另一艘航母接替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因而导致美军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没有航母部署在东亚地区的局面。目前担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哈里斯上将说，航母的空缺可能会被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为可乘之机。
我认为他是一个铤而走险、难以预测和冷酷残暴的领导人，因此我认为如果因为预算自动削减措施继续下去，导致我们继续面对航母空缺的局面，或者失去一两个航母作战群，正如我们的海军作战部长作证时所说的那样，那么我认为金正恩他会趁火打劫的。
五角大楼没有透露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回国及其替代航母启程的具体时间表和其他细节。美军目前拥有10艘航空母舰，由于国防预算不断受到压力，军方指挥官们说他们越来越难投放足够的军力去满足保卫国家安全的各种需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下面这篇报道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美中两军之间的交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又一篇报道。
2014年1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洛克利尔1月在五角大楼与媒体见面的时候，为前一年的两军关系打分。
给我们双边关系打分的话，我会给他及格。
如果基于这项标准，美中两军关系2014年的表现可能超出不少人的预期。尽管在2013年最后两个月中，中国方面采取了五角大楼所说的一些不专业、不必要的动作，美中两军还是克服了重重障碍，不仅提升了两军交流的规格和频率，并取得一些旨在降低两军误判风险的实质性成果。今年2月底，美国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访华，掀开了今年两军高层互访的序幕。一个多月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4月初展开他上任后首次对华访问，并作为第一位外国高级官员在访华的头一天登上中国首艘航空母舰参观。大约一个月后，美军礼尚往来，以少有的最高军礼在五角大楼隆重接待到访的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上将。今年6、7月间，中国首次派出军舰参与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将两军互动的规模推到了新的高度。去年卸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特别助理的布莱恩·克拉克参与过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去年访美的接待工作， 他在总结一年来美中两军关系发展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持续这样的互访和交流对美国很重要。
中国军队正在壮大，他们比以前更多地去海外行动，而且去得越来越远。美国和中国的海军和空军会在外海上或空域中相遇，重要的是两军要能够相处和安全地行动，避免误判和意外事故。
在美国陆军服役过十年，为美国公司进驻中国市场提供过法律咨询的律师托马斯·佩恩说，美中两国经济和商业往来密切，两军发生意外对谁都不利。
如果美国和中国高调卷入一场战争或者军事事件，整个世界都会付出太大代价。
2013年12月，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强行阻拦美国一艘导弹巡洋舰，险些酿成相撞事件。经过两军几个月的磋商之后，中国今年4月借主办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的机会，推出并与20个国家的海军共同签署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今年8月，美国海军一架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遇到中国战机的近距离拦截和威胁，两机险些相撞。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两军关系等议题在北京会晤。之后，白宫表示，美国下一个工作重点是建立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美国称不会停止对中国的抵近侦察。中国官员说，既然如此，中国也不会停止对美军飞机和军舰实施拦截和反制。目前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的克拉克说，美军抵近侦察和中国实施拦截都符合国际惯例，关键是双方需要对相遇行为规则有一个共识，才能够降低发生意外的风险。展望未来，克拉克说，美中两国需要努力将两军交流的规模标准化，以便双方更多地展开交流活动。
目前，当我们希望跟中国举办联合军演时，我们必须将整个演练计划送交两国政府批准，这不容易，而且费时间，也会意味着联合军演的次数将会减少。如果你把它标准化，你会增加一年当中举办联合军演的次数。
此外，美中两军不同兵种和部门之间的交流的规模和频率也出现参差不齐的现象。今年10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说，过去一年中他曾5次与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会面，比他跟其他任何国家海军指挥官的会面更加频繁。但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上将年初表示，作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最高指挥官，他无法与中国军方指挥官直接通话，并希望这一状况得到改变。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也希望美国陆军与中国的陆军建立正式的对话和交流机制。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在下面这篇报道中呢，我们一起来看香港的经济的状况。
路透社说，香港官方公布的10月零售销售数据好于一些分析人士的预期。10月是战中运动开始后的第一个完整月份，这份数据令香港零售业感到意外。弥补了奢侈品和百货商场零售额的大幅下滑。电子产品和摄影器材的销售额上涨24%，同时苹果 iPhone 6的发布对耐用消费品有重大影响。与去年同期相比，这类消费品的销售额大幅上涨67%，提振了整个零售业。自战中运动开始后，一些零售商指责抗议活动吓跑了大陆游客，但是战中运动真的对香港的商店造成影响了吗？大陆游客以往是成群结队来香港疯狂购买高端珠宝和手表，但是随着大陆反腐运动的全面展开，这些消费者也在花钱上变得更加谨慎，或选择到别处消费。对于零售业的长期前景，西班牙对外银行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勒对路透社说，情况会有所改变。
Hong Kong perform as a big shopping mall for tourists, especially from China.
香港对游客来说，尤其是大陆游客，是个大型的购物中心。我认为这种商业模式就要结束。中国大陆现在正积极地与其他国家签订更多的自贸协定，这意味着所有这些进口商品以后在大陆会更便宜，因此香港在这方面的相对优势就被大大削弱了。
Hong Kong's relative advantage in this respect has been weakened quite a lot。
随着争取民主的抗议进入十二月，零售商们希望消费者能开始走进商店。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乌克兰议会呢投票批准了一个新西方的内阁的组成，同时呢让几名外国的技术官僚呢，就是说拥有外国国籍的人呢，得以出任乌克兰政府内部的一些重要的财政方面的职务。这几名外国人根据一项总统令呢，获得了乌克兰的公民身份，其中包括将出任乌克兰财政部长的前美国外交官加雷斯科。新内阁的总理亚才纽克说，乌克兰新一届政府将克服所有的挑战，建设乌克兰，并且呢要誓言，就是说新一任总理呢要誓言根除在亚努科维奇执政期间，就是说被推翻下台的这个总统执政期间呢，乌克兰政府内部普遍存在的让大家非常不满的腐败现象。而与此同时呢，乌克兰的政府军与亲俄罗斯的反叛武装势力之间呢宣布了一项新的停火。不过尽管如此，星期二晚间在反叛武装势力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斯克的郊外又传出了爆炸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辆好的，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陆阳，我是燕青，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在美国及其伙伴国空中打击的援助下，伊拉克安全部队包括库尔德部队削弱了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进攻，并重新控制了一些面临这个恐怖主义组织威胁或曾被占领的领土。但是在伊拉克同伊斯兰国交战的部队需要更多更紧急的帮助才能打败它。奥巴马总统授权向伊拉克增派1500名美军顾问，加强伊拉克的资源和能力。五角大楼要求美国国会批准向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一项额外的$16亿的安全援助计划。这是奥巴马总统$56亿海外紧急行动资金的一部分，目的是削弱和打败伊斯兰国。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杰夫·拉克特对记者说，美国承诺帮助伊拉克的安全部队，包括库尔德安全部队，取得打败伊斯兰国的胜利。他说，我们非常敬佩库尔德人展现出的勇气，以及他们对伊斯兰国的战斗。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及其盟国与伊拉克政府一道，一直在坚定支持伊拉克的库尔德武装。特拉克说，自从危机开始以来，美国及其盟国同伊拉克中央政府合作，向库尔德区域政府提供了46架次飞机的急需装备，并将继续我们的支持。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